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驼峰航线上的传奇故事。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失利，中国的海陆外援通道几乎全部被切断了。以当时中国的情况，如果没有外援，这场抗战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就在中国抗战最灰暗的时刻，美国国会通过了租界法案，开始对各个反法西斯盟国进行援助，中国作为盟国自然也在援助的范围之内。问题是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些援助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都被堵死了，那么驼峰航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并开辟出来的。本来呢，从印度到中国，飞机沿着喜马拉雅南路飞行，经缅甸北部到达昆明。这日军啊占领缅甸北部以后呢，以前的航线就无法正常使用了，盟国的飞机不得不飞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而这条航线的沿途基本上都是高山峻岭，从飞机往下看啊，一个个就明显看上去像骆驼驼背，所以啊被形象的称为驼峰航线。不过这实际情况是啊，当时中国没几架飞机，往来运输各种物资也无从谈起。好在罗斯福总统同意开辟印度到中国的航空运输线，美国为此呢专门组建了印度中国空运总队，负责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大批美国援助的飞机运抵中国，驼峰航线正式拉开帷幕。但是驼峰航线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条用生命铺就的鲜血之路。第一个危险就是日军的攻击。日军当时已经占领了纳须、曼德勒等机场，在战场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些机场呢，距离驼峰运输线呢，基本上在240到900公里。所以啊，日军既可以用轰炸机袭击昆明，也可以用战斗机拦截飞行中的运输机。刚开始，由于中美的战斗机和运输机的数量有限，日军的袭击给驼峰空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二个危险呢，就是恶劣的航线条件。这正常情况下，这条航线飞到7000米左右的高空，这个对于当时大部分运输机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啊，飞机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山谷之间穿梭。大家可想而知，这样的飞行挑战和危险那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喜马拉雅山气象复杂，高空风暴和寒流说来就来，所以啊，机毁人亡的惨剧是时而发生。而且一旦出事，由于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生还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即使啊如此凶险，中美两国的飞行员还是以大局为重，以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技术照样是飞来飞去，因为当时中国实在是太需要这条空中的生命线了。那个时候只要来华参加飞行的美国飞行员的军装上都缝着一块称为雪服的条布，上面写着一句中文，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这是这个布条出现许多事故或者意外的飞行员在迷路或者被日军击落迫降的飞行员，在当地凡是被中国军民找到了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护。美国的驼峰运输飞行队的飞行员约翰逊1945年8月4日和副驾驶鲁勒、报务员克洛尔驾驶一架 C-46 的运输机升空执行任务。当天晚上11点多，飞机在离宝山机场50公里处左右的永平县的上空不幸失事，而且着火。三名机组成员选择在飞机坠毁前跳伞逃生，而当地居民在漆黑夜空中发现空中情况，都自发赶往了失事地点，目的就是为了及时找到可能受伤然后营救这些美国的飞行人员。背着受伤的他们回到村子，尽最大的可能为他们治疗，痊愈后呢又把他们送回了位于宝山的基地。这50多年的过去了，美国的飞行员依然记得他们当时的救命恩人。1999年约翰逊回来看望乡亲们了，他自己做了一个当年的飞机模型送给了村民们，而另外一位飞行员克洛尔尽管已经84岁高龄了，也带着一家三代十口人分别从美国各地的家飞到华盛顿来见57年前他们的救命恩人。现在如果我们去当年驼峰航线沿线的村寨，就会发现许多这样感人的事情。云南西部呢有一个小县城叫祥云，这儿有一个很普通的纪念碑，这每年清明节当地老百姓都自发来到这个纪念碑前缅怀县城公认的美国英雄摩尼中尉。摩尼是当时美国战斗机的飞行员，飞的就是驼峰航线。作为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任务就是保卫机场和同时也为运输机护航。1942年12月26日呢，日军大批轰炸机突袭云南机场，摩尼和战友得到命令起飞前往拦截。摩尼呢成功击落了一架敌机以后呢，在和敌机擦碰时候起火，向着祥云小镇方向的急速坠落。这个时候本可以跳伞逃生的摩尼呢，为了不使自己的战斗机坠入人口密集的祥云县城造成当地老百姓更大的伤亡，他选择了拉升飞机摇摇摆摆的继续往县城外边飞。这样 摩尼自己就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一个县城。牺牲的时候呢，年仅22岁。这个舍身救城的壮举啊，让祥云县城的老百姓都铭心刻骨的记住了这个美国小伙子。大家纷纷自发捐钱捐物，为这个美国飞行员隆重的安排了他的后事，而且一致决定为他建立这个永久的纪念碑，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个为小县城的老百姓的安危放弃了自己逃生机会的美国人。好了，关于驼峰航线上的一些传奇故事呢，今天和大家先分享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70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